山西宴徐良，要夜探万仙岛。可是走到半道上，突然发现眼前有人影晃动，身法之快是难以想象的。徐良的心就一动，暗道不好，莫非是铁观音彭之华派来的细作不成？我呀，一定要弄一个水落石出。因此徐良往下一塌腰就追下去了。按理说徐良的身法那可够快的，要不怎么叫山西大雁呢？比燕子的速度也慢不了多少。但是尽管使出全身的气力，也没追上那个影。追来追去，到了港口了，面前那个人消失不见，把徐良啊可也累得不轻，张着大嘴直喘粗气。哇巴绿悄悄的，这个人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徐良又一想，算了，不要因小失大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也要赶到万仙岛见着铁观音，用我把沈氏老夫人赎回来，不然呢这老太太就得出危险了。徐良啊就不想刚才发生的事儿。到码头边一看呢，真有几条船，靠边上呢还有两名水手。由于天挺晚了，海风比较大，这俩人坐到船上抱着磕膝盖的那打盹儿，看意思是值夜班的。徐良等上了船，这船一动把他们两个给惊醒了。谁呀？
我。哎呦，这不是徐三将军吗？
你还没歇着呢？
没有。
那您到这儿来有事？
两位朋友，我有点事情相烦
啊。那您说吧，您尽管吩咐。
我打算出门办点事情，烦劳二位给我撑撑船，只要送的地方我必有重谢。
徐良说着拿出20两银子，一人给10两。这俩人高高兴兴的把缆绳解开，这小船就离开岸了。可这两个人一边收拾船上的零碎，一边就问
徐三将军，这么晚了您打算上哪儿去？
我打算到万仙岛去一趟。
啊，你上哪儿？
万仙岛。
哟，这可不行啊。不，要知道这样我们就不应该让您上船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们当家的有话，就怕您上万仙岛，因此呢告诉我们了，谁也不行动，谁要违背了就要脑袋。
徐三将军，我们求求您了，这银子还给您退回去，您快点回去吧。
他徐良一听这个别扭，这才明白
闹了半天老当家的插翅虎康殿臣早下了话了。可是事到现在，去也得去，不让去也得去，时间有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徐良就跟他们俩讲理，可怎么讲也讲不通。后来徐良急了眼了， 白眼眉也立起来了。
慌张东西，我好话都说尽了，让你们帮个忙，如果你家当家的要怪你们，由我承担，你们怕什么？当敢不听桑西荣的，我就打死你们那个绿球球的。
哎呦呦呦，这怎么说的？
这俩人说着往后一退，砰砰，都跳海里头去了。当然了，人家在海边长大的都会水，跳里头人家没事儿，在水里一翻花两溜水线，人家回了码头了。徐良可苦喽，想要上岸上不去了，船这一解个缆绳，被风一吹浪一打，这阵离着岸已经有好几十丈远了。想进水，徐良还不会水，也别说不会，会喝坛子腹灌满拉倒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徐良也不敢站着，往船上一蹲，俩手扶着船帮，叫苦不迭。使船吧还不会，正在他着急冒汗的时候，哎，突然间发现这只小船一掉个，船头朝东，船尾朝西，乘风破浪是疾驶而去。这船这个快就甭提了，徐良真是疑惑不解呀！啊，心里说，闹了半天，这个风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能刮的这船不拐弯，又一想不对，刚才怎么不这样呢？莫非船底下有人不成？还是有什么水怪？事到如今，徐良也就豁出去了。从这起身到万仙岛12里地，不算太远了，所以这只船也仅用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万仙岛。靠着一块巨石的后面搁浅了，船也不动了。徐良仔细往船下看，没人。老仙儿心说，莫非这就是万仙岛？不行，我得弄清楚。飞身行跳到岸上，哎呀，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坐船怎么说心里也没底，这俩脚一扎到石地上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。可徐良打凉棚仔细一看，确认这就是万仙岛，因为旁边戳着一块大石碑，石碑上有三个斗大的朱红字，万仙岛，错不了了。感情这岛子也不小，虽然说看不太清楚，可以断定方圆也有几十亩大小，山上树木葱郁啊，怪石横生，在眼前有一条盘山道奔里边走。由于夜深人静，是空无一人，徐良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金丝大环刀往下一塌腰，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，叫陆地飞腾法。你想要跑快，非得大哈腰不可，舔胸叠肚那不行。看徐良磕膝盖撞前胸，脚后跟打屁股蛋，俩胳膊往后一背，就像小燕子相似，这快劲就甭提了。一眨眼就3里多地呀、啊！徐良抬头再往前看，前头闪出一座石头牌坊，
在石头牌坊的后面，好像是一座庄园。抬头看，石头牌坊上有三个字，二圣庄。
到了，
对对对对，我听康老剑客跟我讲过，这二圣庄住着南北二圣人，故此得名。这铁观音就落到这儿了，眼前就是贼曹啊，我呀就得积蓄力量跟他们决斗，把这条命我就算豁出去了。老仙儿想到这儿，就打算从石头牌坊底下穿过去。他做梦没有想到，刚到了石头牌坊下头，就觉着脚底下一软，踩到消息上，心里的跟明镜一样，再想躲来不及了。咔！徐良是大头朝下就栽到里头，闹了半天脚底下是个大井筒子，方圆能有一丈多，深不见底呀、在洞里面冷风灿灿，让人汗毛都发竖啊。徐良心说坏了，这底下是什么呢？是水，是干的，是尖刀，是竹枪，还是有毒蛇怪蟒啊？我要落在底下可就完了。要说徐良是真有功夫，这些年没白费心血。掉到半截的时候，山县徐良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一叫丹田一立混元气，这叫真功夫啊！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，啪一个跟头，哎啪，贴到帮上了。这一招叫仙人挂画。那位说也没浆糊，也没吊胶，他怎么能粘住呢？你看怎么叫功夫呢？你别瞎扯了，我怎么粘不住你啊？你没吃那苦，因此你不会，这玩意还甭抬杠。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徐良呢，用这招决意，扒着一贴在帮上，两只手他腾出来了，把刀叼到嘴里，用食指抠住石壁，两个后跟后腰紧紧贴在这帮上，因此他没掉下去。但咱必须交代清楚，这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，时间长了说在这挂两个钟头那挂不住，劲儿要使完了，气功一破费还得掉下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徐良听见坑上头有人说话，哎，掉进去了，掉进去了，快快快，准备挠钩套索。另外一个人说，哎呀，真有不怕死的，赶进二圣庄夜探万仙岛，他活腻歪了，把他整上来，看看他长什么模样。随着灯光晃动，下来四把钩竿，这钩竿是专门搭人的，长了下能有好几丈，头前带钩，这几把钩竿探进来瞎滑了。徐良一看妥了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快上去，不然命没了。徐良伸手抓住两条钩竿，顶上的人撅出来了，哎哎，摸着了，勾着了，拽，往上一拽，徐良借这个劲儿啊，蹭蹭蹭窜上旋坑，从这井筒子就蹦出来了。 感情这坑边上一共有八个人，有四个拿钩杆子的，四个提灯笼的，都是手把这旋坑的。徐良这一上来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，因此把这八位都惊呆了、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，徐良把手指头就伸出来了，冲着他们的穴道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开始点穴，这八位全动不了地方了。徐良一看他们动不了了，坐在坑边歇了好半天，前后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心说好险好险呐。方叔安常说这么两句话：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，我算捡了条命啊。徐良又一想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我在这儿做个什么劲儿？快进庄救人呢。又一想，我走了这八个人怎么办？按理说应当把你们扔到坑里头，让你们自食其果。又一想，算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呢，这都是小兵卒小庄客受人的指使，为了一口饭吃，我又何必要他们的性命呢？因此徐良没这么做，把他们的裤腰带解下来，给他们捆上，嘴里头塞好的东西拎到树林，如果有人发现就把他们放了。至于这坑怎么的，跟徐良无关。老仙儿这才离开石头牌坊，进了二圣庄。书说简短，他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，越过几道大墙，深入到心腹重地，眼前又被大墙挡住了。徐良一看，这是内宅，肯定是住人的地方，我到里头看看怎么回事吧。但抬头看，这座大墙高了下能有一丈四五啊，不使点劲还真就窜不上去。因此老仙脚尖点地，哎，啪嚓飞身上墙，单胳膊肘挂墙头，掌身往里看。他瞅瞅这个院里是怎么布置的，哪屋有没有灯光，什么地方可能住人。但是徐良没想到又上当了，他这身子往墙上一靠，胳膊肘往上一挂，能没翻脸吗？一百好几十斤大活人呢，哪知道这道墙是假的，从外表上看是砖砌的，挺带劲，实质上是夹馅的，里面布满了消息埋伏，一沾着沉重，这墙往里头变倒，整个把徐良塞进去了。白眉大侠是暗道不好，今天晚上我算倒了霉了，不用问，我要摔在地上还得有埋伏，可怎么办呢？徐良也急了，没等身子落在地上，丹田叫力，哎，又使个云里翻呐、在半空中，徐良是腾身而起，奔一座厢房。他的意思到厢房上缓缓气儿。哪知道脚刚落在厢房上，房子塌了，也是假的，咔，又是又下来了。徐良也豁出去了，二次叫力，哎，一个跟头飞身越墙而出，奔了院外头了。那有棵大树，徐良打算把树枝抓住缓缓劲儿。哪知抓住树了，树也是假的，
一沾沉重，数万西边就倒啊。这回徐良再想缓劲儿，缓不了了，心说完了，啪就掉地上。地上不是平地，闹了半天是陷坑，正好砸翻板上，咔哇一声，徐良就摔下去。可徐良准知道掉到里头就活不了，难道说我就这么委委屈屈的死了不成？不行，他努着劲儿，哎，又窜上来了，窜出有三丈多远，双脚刚一站地，咔吧，又是一座陷坑。殊不重续，徐良叫一回劲儿，指定得踩到翻板上，叫一回劲儿，指定得踩上，就这样撑撑撑撑撑，连穿过五道翻板。您想想，上墙头一回叫力，房子塌第二回叫力，树倒第三回叫力，五座坑五次叫力，一口气儿躲过八险呐。那人这气脉是有限的，徐良也不例外啊。到了现在，山西堰是精疲力尽呐，眼前一发黑，心说我是肯定得死了。就在第五座陷坑，徐良要掉进去，还没等掉进去的时候，脖领子叫一个人给抓住了。这个人还真急了得了，抓住徐良的脖领子，像扔包一样，把徐良撇到旁边去了。这下把徐良摔得可不轻啊，为什么呢？没劲儿了，把老心摔了个四脚朝天，啪！绿球球的，我仨学生算完了。徐良就觉着这身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哆嗦成了一个了，连眼皮都撩不起来呀。过了好半天，他恢复了一些，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看，静悄悄没人。乖呀，明明有人抓了我一下，谁呢？莫非与我在岛子上遇上那个白影有关？连推船在救我，莫非同属一人？不用问，有高人暗中相助。徐良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想毕竟是想，事实是这么回事不？这还很难说。老心儿想，再疲劳我也不能在这儿待着，说什么我也得进二圣庄，我看前途上还有什么危险，你还给我准备什么？不就要我这条命吗？我活出去不就得了吗？徐良从地上腾身而起，二次收拾衣服，开始进庄。哎，这回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路线走对了，平安无事，很顺利的进了内宅。但见北上房是灯光明亮，徐良爬到倒座的房上，露着俩眼往屋中观看，一看屋里头有二十几个人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正在闲谈。正座上坐着黑白俩老头，黑白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个长得是黑脸膛，一个是白脸膛，他们穿的这衣服也跟这个脸色差不多。黑脸膛这老头穿青褂罩，白脸膛这老头穿着一身银灰色的短靠，外披英雄氅，一律光头没戴帽子，高昂牛心发短， 俨然飘摆于前心，借着灯光一照，那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的。在侧座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徐良一眼就认出来了，铁观音彭之化，背着一对仙鹤掌正在这白话呢。其他的人呢，有坐着的，有站着的，有背着手的，有一条腿蹬着凳子的，是干什么的徐良不认识。山县徐良心里想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，我听听你们说什么。支棱着耳朵，他注意听着。彭之花正说话呢，
要二位师兄啊，怎么光听见钟响，铜牌不落地吗？
是啊，究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那就这说明探岛之人没被咱们抓住，如果要抓住，这铜牌肯定落地。一开始徐良没听清楚怎么回事，后来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在这俩老头的身后挂着黄铜的八卦太极图，就好像一面大镜子一样，所不同的它是八卦型的，上头有千坎艮震巽离坤兑各种符号，正中央有个阴阳鱼，按着八方上头挂着不少铜牌。你说人家这玩意研究得多地道，只要有人一进万仙岛，人在屋坐着就知道了，消息一放钟就响，当一打点报警，就知道有人来了，只要被抓住，铜牌就落地，一看这牌上有字儿，就知道从什么地方把这人抓住的，马上派人把这人去抓来。这是南北二圣煞费苦心几十年的心血研制而成的。南北二圣说，师妹啊，甭问，今天探岛之人并非等闲之辈，他的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了。
是吗？那您说他能是谁？
哎呀，他一定是山西燕徐